在彼得前书5:7，神的话语有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谁顾念我们？因为耶稣顾念我们，因为耶稣顾念你跟我。所以我要鼓励大家要信靠天父，不要每一次可能困难发生了，或者是问题发生了，就一直在问题里面绕圈子，一直绕圈子，一直绕圈子。我奉耶稣基督的名要拒绝这种恶性循环发生在我们当中，阿们。所以不要经常挂虑一些困难、麻烦、可能问题、人、事物，以及种种令你担心的事。不要一直在问题里面绕圈子，不要每一次发生的时候，可能我们又一直往里面钻。我们要不断的想到天父的什么？他的信实，他因着爱必定会帮助你跟我解决你现在所有的问题。所以我们要不断的心意更新而变化，不断的去改变我们的想法。可以开始感谢神，开始感谢天父，因为我跟你都是他的孩子。我们一定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大小事情所有的忧虑都告诉他。为什么？因为一切的源头都在谁那里？神那里。阿们。在困难、在大的问题、在麻烦的问题，我们要这样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可以闭上眼睛，我带着你们一句，你们跟着我一句。亲爱的父神，
亲爱的父神，
我相信你的帮助必定来到，
我相信你的帮助必定来到，
你必定会帮助我，
我感谢你的爱和恩典，
因为你必信实的与我们同在。我全然的相信你必不撇下我。我正在经历的困境，只要你的时候一到，你一定可以帮助我解决。解决我所有忧虑的事情。谢谢天父，做你的儿女真是美好。我拥有与你亲近的特权。主耶稣，恳求你此时此刻开启我的眼，开启我的全心全人，让我更认识你的话。我奉耶稣基督的名，一切沉睡的灵，一切不专心的灵，一切不属于耶稣基督的灵，现在要从我这个人身上完全的退去离开，完全的退去离开。谢谢耶稣听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那我们刚读的经文呢，我们知道保罗他不是一个随随便便在世上过日子的人，刚我们有读到他是向着标杆直跑的人，目标就是为了要得着谁？对，目标就是为了要得着基督，得着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有发现这个经文里面有讲到，他非常强调在整个奔跑的过程当中，有一件他看得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简单的解释就是说呢，我们不要去体贴我们的肉体，我们不能去顺服他。我们从整本圣经里面可以看到说，圣经里面它是怎么样描述己，己就是老我，我们这个人以自我为中心嘛，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老我，还没有更新变化的你跟我的时候。所以在以弗所书跟哥罗西书中有提到旧人，还有在罗马书的肉体也有提到肉体，还有在雅各书有提到什么？人的私欲，这都跟己、跟我们自己、跟以自我为中心这个有关系。所以在罗马书8:7-8有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顺服的律法，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而且属肉体的人不能得神的喜欢。 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很清楚的看到，神对我们说，如果我们常常顺服我们的肉体，顺服他，就是与神为仇。所以体贴老自己，体贴你这个旧人，体贴这个己，这个我们，可不是小事情哦。第十三节又说到，若我们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所以致死己，致死你这个旧人，致死我们这个老我，致死我们自以为中心的想法，不属神的想法，致死旧人，致死肉体，致死私欲。我们有发现吗？虽然是我们基督徒这一生中我们要操练的，可以说是一个功课也好，但是你们有没有发现，我们是常常忽略的一件事情，也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有没有去留意到，我们里面似乎有一个会顶撞神、与神对立的心态，就好像抵挡神的撒旦魔鬼，他是与神对立的，他总是反对神，他总是抵挡神，他总是不顺服神，神叫他往左，他偏偏往右，他不认同神。很多时候，有时候我们在可能生活当中、环境当中不谨慎的时候、不留意的时候，你会发现不知不觉我们好像就不顺服神了，就是又靠着自己的想法，那个就是老自己，那个就是老我，那个就是旧人，那个就是我们自己的想法、私欲，就是圣经所说的旧人、肉体、私欲。而撒旦魔鬼呢，很真实的，他常常利用这个点来攻击你跟我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回到旧有的生活习惯，回到旧有的思想模式。就这样，在我们心中，他就筑起了什么？坚固的营垒。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时候跟我一起宣告出来，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我是属于耶稣基督的，我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要放弃抵挡耶稣的想法，我要放弃抵挡神的思想，我要放弃抵挡神的生活和态度，我要放弃说出魔鬼的话语，我要放弃停留在负面思考里，我放弃生活在过去旧有的习惯里，旧有的习惯里，我选择听从顺服耶稣基督，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感谢主。所以圣灵要对付我们肉体私欲，我们那个旧人，圣灵在我们里面要对付最狡猾也是最顽固的仇敌。刚有说到嘛，撒旦魔鬼他会一直攻击人的自以为中心、旧有的想法、那个旧人、私欲、自己的想法。所以在雅各书一章十五节有说到，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什么？死来。所以私欲也是加拉太书所说的情欲的事情。如果我们没有很认真的去看待这件事情，如果我们没有很认真的去对付它，就会渐渐在人的心里面开始怀胎，然后呢，一天一天的成长，就会变成刚说的，会严重出生出严重出那个己、那个老我、那个旧人，会不断的一直壮大，就是罪。所以神的话语在圣经里面说，罪既成长，就生出死来。所以为什么神要我们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我们的心思意念一定要不断的更新而变化？所以弟兄姐妹，你更新了吗？ 你变化了吗？阿门。对，所以我们是持续更新中，持续变化中。哈利路亚。我曾经有听过那个一对夫妻，他们是基督徒，他们感情出了一些问题，那一直没有处理。那后来呢，这个姐妹呢，就是认识了一位弟兄，他是已婚者哦，因为他跟他的丈夫之间出了问题嘛，那一直没有处理这个他们感情之间的问题。那在这个中间过程中呢，这个姐妹就认识了一个弟兄，那她觉得哇，好适合我，我跟他好有话聊哦，那心里就开始犯规了。所以我们想哦，刚有提到救人肉体情欲是不是在他心中开始发动了，所以就开始外遇了。所以很多事情刚开始你会发现不过只是一点点想而已，只是一个私欲而已。可能他只是从欣赏的角度欣赏一个人没有错，称赞一个人并没有错，但是如果你是带着欲望跟情欲去称赞的时候，你就是任由私欲发展下去了。一旦你没有去节制，你没有去禁止的时候，就会怎么样？一发不可收拾了。所以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应该怎么样？应该要完全制服自己的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要放弃这种想法。当一有不对的想法的时候，就是主耶稣，我要放弃这种想法，我要厌恶这种欲望。圣经怎么说呢？在箴言25:28，神的话语有说，如果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人不制服自己的心，好像毁坏的城邑没有墙垣。这意味着仇敌一天24小时，他都可以任意的进入到人的心里面，来践踏你，来摧毁你，来辖制你。简单比喻可以说，他就像小偷一样，随时都会跑到我们的心里面来偷取、堆积在你跟我里面，神看为那个宝贵，神看为那个宝贵的事情。所以，如果我们的心不谨慎的话，像仇敌打开门的话，他就可以进到我们的心来掳掠我们的心。所以为什么神说心那么重要？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心守护好，决心要把仇敌的门怎么样？关起来，关起来。阿们。我们跟前后左右的说，我们要向仇敌关门不打开。阿们。其实我自己每一天到现在，我每一天也在学习，神不断的一直纠正我的心，一直在调整我，对我的心说话。很多我分享的内容都是神对我的心说话，不是我自己想说要怎么样跟大家分享起来可能会比较好听才跟大家分享，是很真实的。神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不断的在调整我，纠正我的心，调整我的眼光焦点，教导我很多事情。那我今天会带大家从雅各，圣经人物雅各的旅程当中，也许大家对这个经文很熟悉，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每一次读神的话语都会有不同的亮光，我也会带大家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经文。我相信神今天要对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阿们。那我们一起来攻读创世纪28:10-17。创世纪28:10-17。雅各出了
别示巴，走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 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领你归回这地，
总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
耶和华真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这不是别的，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
阿们。我们刚读的那段经文，你们有没有看到，当神对雅各介绍自己的时候，他只称他自己为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他是不是没有说他是雅各的神？为什么？有人知道为什么吗？啊？没关系，我听不到，因为你们戴口罩。对，为什么？因为直到这一刻，雅各还没有写下他跟神的故事啊。每一次他听到神的作为，都是从谁那里听来的？他的父、祖父听来的。我相信在我们当中，或是正在听直播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从小到大的基督徒，你应该会更有感受，因为不代表你就是基督徒，对，是基督徒，可是不代表你有经历神。就像我自己从小在基督徒家庭长大，以前常常就听到，我的外公外婆的神迹奇事的见证，神在他们身上怎么做的大事，还有我的父母亲的身上。但是以前我就会常会想说，哇，好神奇哦，我也好希望这样的经历发生在我的身上。所以要怎么样写下我们跟耶稣的故事呢？所以雅各需要写下他自己跟耶稣的故事。你跟我也一样啊，我们必须写下我们跟耶稣的故事。怎么写？每一次当你做一个决定，当神对你说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做了这个决定，你决定要跟从他，你决定要听从他，来顺从他的时候，你就是在写下你跟神的故事，你就是在写下你跟神的经历。每一次神可能跟你说，孩子，你去放手一搏吧，你放弃这一切吧，当你做了信心的举动，当你跨出去那一步的时候，你就是在写下你跟神的故事，你就是在写下你跟神的历史。所以雅各在这里就开始写。我们都知道，我们读以前，我们之前看雅各这一生，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策划者，他很喜欢计划，他很喜欢预先预备他前面的路。我们也看到神带他绕道而行，因为有时候你必须要绕道而行，你才可以断开你生命中不应该存在的事情。神会这样来改变你，更新改变你对神一些对立的思维，更新改变你跟神的思想，很多相反的思维，不对的想法，把你带到神要你到达的地方，才会把你带到对你有益处的目的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有可能你做的事情、你的选择、你的行为，不好意思，因为后面一直有音乐，是，对，很大声，喂，是在，哦，没有了，对，因为刚刚我想说是天使在唱歌吗？不对啊，是的，对，后面有人 ，OK， 我刚刚讲了，感谢主，很多时候有可能你做的事情、行为、决定都没有办法会把你带到神要你去的地方，这也是为什么神会允许一些绕道而行的事情在你生命中发生。所以这一些绕道而行是必须的。为什么是必须的？为了要成就那个美好， 那个益处在你这个人的身上。神就是要把你带入神已经精心计划好的那个目的里面。当神要你进入他精心为你预备的那个策划好的那个目的里面的时候呢，神就必须带你绕道而行。所以你是不是现在正在绕道而行的路上呢？重点是当你在这个绕道而行的路上的时候，我们心里会有什么反应？谁可以跟我说？可以大声回答，没关系。当你可能正在面临一些困难，或者是绕道而行的时候，会有什么反应？困惑啊，会吧？烦躁啊，纠结啊，烦闷啊，会不会心情不好？肯定的啊，一定会想说，哦，我到底要绕到哪里去？都几年了，怎么还是这样子？是不是这样？嗯，你们有这种经历吗？有。但是很重要的一点是，如果我们不立刻上路，我们一直在绕道而行，没有跟上神的声音，没有在那个 timing 点马上转向神的话，不立刻行动的时候，你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两个字，你们猜猜看。延迟。你们的眼睛好震惊哦，可以给我笑眯眯吗？对，延迟，意思就是会拖延时间。你们会想要被拖延时间吗？对，决定权真的在我们自己身上。所以神说往左就往左，往右就往右，你的纠结的心不会那么久。所以跟你前后左右的说，做一个简单的人，不要做复杂的人。因为当我们拖延时间的时候，那么你就会停留在原地受苦。最熟悉的就是以色列人，他们绕了几年？当然奉耶稣的名拒绝我们不会绕40年，阿们。因为我们没有与主一起进入那个绕道的路，那么你就会永远停在那里。可是神已经继续往前了，你还在原地，那就会一直绕啊，就会一直绕。所以今天就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如何在这个延迟的困难当中，还有你面对的大小问题当中，怎么样重新去找到那个力量，怎么样再继续坚持的奔跑在主的道路上。我们从刚刚读的经文，雅各在跟神的一个旅程当中，他是不是到了一个地方就在那里过夜？刚经文有读到，因为怎么样，太阳已经下山了，雅各他必须停下来。你们有发现有一个亮光吗？我在读的时候，他必须停下来，是他想停下来吗？不是，不是他想要停下来，也不是他太累想要停下来，是因为天快要黑了，他必须停下来。因为天黑了，前面的路怎么样？一定看不清楚啊，一定很危险，他有办法再往前吗？所以他等于说是被强迫停下来，他根本看不到也看不清楚了，雅各也没有办法继续走了，所以他必须停下来。你有这样的经历过吗？必须要慢下来或者是停止，不是因为你自己想要，而是因为你周围的环境迫使你就是要停下来。雅各的周围，这个经文它就正在发生，他的周围的环境迫使他必须停下来休息，必须。所以有些时候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有挫折，我们会有沮丧，我们会难过，我们心里可能会有很多大小问号，不明白，很多的不明白。因为你被强迫停下来或者是慢下来，因为不是你想要停下来的。通常人在看不见未来要遇见什么的时候，但是我们的神耶稣基督早就已经看见了。当神看见你停留在危险地带的时候，当神看见你不应该停留在现在这个时候当下的时候，当神看见你的环境你准备要无法控制的时候，你准备要面对困难的时候，无法突破的时候，那么神爱你，他就必须带着你绕道而行。所以那个问题点在哪？弟兄姐妹有发现吗？步调，就是那个步调，我们的步调。意思就是说，事情的进展情况是按照谁去进行的？对，是按照耶稣去进行的，是按照神的话语去行动的，按照神的呼召 去行动的，或者是如果你仍旧要按照你原本的计划去行动呢，会怎么样？当然神的计划一定是最美，我们就不会一直绕，要抓住那个 timing， 刚前面有说。所以我们现在来思考哦，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你必须缓慢下来？如果你发现你会沮丧，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原因？每个人的问题都不同，经历的状况也不同，也不一样。有的人是因为不停的可能跟别人比较，比来比去，比较来比较去，所以生命才会比较慢的成长。那么你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来看看雅各。雅各他被迫，刚有讲到，他被迫要缓慢下来，不是他的计划，也不是他想要的。然后经文刚有说，他在当中怎么样？睡着了。所以在梦中他有一个异梦，神借由这个异梦向他说话，对他说什么？我与你同在，我看顾你，我会把你带回这个地方。他说我与你同在，我看顾你，我会把你带回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雅各被迫停下来的地方。有时候我们认为卡住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认为纠结的时候，其实会发现隐藏的力量，其实也是可以让你再次遇见神的时候，再次把你的眼目焦点再次对齐于神，再次调整你的眼目，再次调整你的角度来对齐于神。一定是我们哪边刚有说到的步调没有跟着神的步调了。所以第十六节雅各说，耶和华在这地方我不知道，我竟不知道。他说耶和华在这个地方我竟不知道。我们可以了解，人在逃亡的时候，那是生命最孤单的时候，但感谢主，就在雅各最孤单的时候，神怎么样出现在雅各的身边？神向雅各再一次说，他要执行与雅各祖先所立的约，也就是说，他会实践起初神对他说的话，按照约定，按着职责去做。雅各在当时，他一定没有想到，他一定很惊讶，神竟然会来到他身边呢？因为我们刚读的是28节嘛，在27节、41到45节的记载是说，雅各现在是在逃亡啊，他是因为怎么样？还记得吗？欺骗自己的父亲，侵占了哥哥以扫的福分，所以生命遭到什么？哥哥的威胁，所以他逃亡。那神竟然会出现在他的身边，而且还跟他说，我要保护你雅各，我要保护你，我与你同在，还答应他怎么样，要他带回他原来居住的地方。所以他从睡梦中起来的时候，他才恍然大悟，他才察觉到，啊，原来神在整个过程当中，你都是与我同在的神，你都是与我同在的神。他发现神的手没有离开过他，他发现神的手一直在谁身上？也一直在你跟我的身上。神的手没有离开过我们，也一直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有时候你感觉神的手好像不在你身上了，是因为什么？我们跑太快啦，我们冲太快啦。如果我们跑太快的话，比如说你看我们冲那么快的话，比如说我们冲那么快，凯欣凯欣凯欣，比如说是神教，没有人可以跟我演，恩汉来演一下快点，你脱鞋子好了，因为我怕找不到，陪我演一下，要不然我这样子那个，对，你不要用跑的，我怕追不到你。如果我说你走快一点，好，你走快一点，恩汉，恩汉，恩汉，好，那你慢慢的倒退。等一下，这样是不是神的手就放不到我们身上？那你走慢一点，恩汉，恩汉，恩汉，这样他有没有感觉到神的手在他身上？谢谢你，你是最棒的，哈。对，因为如果我们冲很快的话，你感受得到神吗？感受不到，你只会感受到你自己呀。当然感受不到神啊，因为你不停的一直冲，一直跑，一直做你想要做的事，一直策划，一直计划。但是当你被迫停下来的时候，神的手就可以像刚刚恩汉一样，是不是就碰到他的头了？神的手就可以碰到你了， 神的手就可以碰到你跟我了，你就会在那个时候经历到神的手在你身上。所以刚有提到雅各喜欢做什么？先前的预备，但他没有发现一件事情，他疏忽了一件事情，神超越任何人的策划，这是雅各永远没有办法做成的，这也是你跟我没有办法做成的。神他可以策划所有的事情，为什么？因为神有远见，他是全知全能的神，他已经看见结果，但是我们人类只看得到现在。所以我们要奉耶稣的名拒绝我们的属灵近视眼，我们今天都要看到神为我们预备那美好的未来。阿们。所以神已经先看见我们的目的地，在我们还没有达到之前，他就为我们怎么样做了预备。他知道未来，他在未来也预备好所有要成全的事。也就是为什么神会对以色列人说，在生命记31:8，耶和华必在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在，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我们通常为什么会害怕，为什么会惊慌，都是因为我你跟我的眼光我们太有限了，所以我们很容易会沮丧，会落入那个失望，落入那个忧虑，落入那个担忧，所以才会使我们害怕，因为我们的眼光太有限了，因为我们看的东西不完整，我们看的东西不完整不完全，所以才会很容易害怕，很容易恐慌，很容易没有安全感，没有平安，因为关乎你的未来。但是我再说一次，你看到的是不完整的，但是神的远见说，在你还没有看到的时候，孩子，我在你还没有看到的时候，我就已经看见了，同时我也已经为你做好所有的预备了。阿们。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是好消息，这是好消息，神已经在我们前面前头行，他为我们做好了预备，表示什么？我们不用担心耶，只要是出于神的旨意，你可以不用为你的未来感到害怕不安。我们看见当雅各从睡梦中起来的时候，经上说什么？雅各说，神确实在这里，我竟不知道，哇，我竟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是不是也常常像雅各有这种反应？哇，原来神都在眷顾我耶，我竟然不知道，哇，我的病痛怎么一夜之间就医治了，我竟然不知道神可以这样做。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个好消息，因为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在你跟我跟耶稣基督的旅程当中，我们是蒙福的。阿们。你是蒙福的，我们在主里会成功。所以不是因为你把每一件事情都安排得妥当完美你才会成功，不是这样的。今天你跟我可以蒙福，可以成功，不是取决于我们有做事的能力，而是取决于什么？神的能力。是取决于神的能力。神把所有事情都安排妥当，因为神看的眼光比我们怎么样？更远。神看的眼光比我们更远，表示神也看得到你所要犯的错误，你准备要犯的错误，在你还没有犯错之前，神都已经知道了。所以基督徒为什么会经历一些事情，是因为神对你未来事情计划和过程中可能会犯的错误，他已经把你会做错的事情行为包含在里面了。因此当你做错了决定，当你走错了路，做错了事情的时候，父神会对你说，你是一个有呼召的人，你是一个有呼召的人，你生命中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所以你必须要转回来，因为你延迟了。赶快在绕道的路上奔跑，继续奔跑，也就是绕道而行，走到神所指定的路上。阿们。神知道的，神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但是他仍然对你说，你是蒙召的。他仍然对我们每一个人说，你是蒙召的。神说，我在你生命中是有目的的。神从一开始，前面有讲，他就已经看见我们在这一条路上的作为和态度，因为我们的神是全知全能的神。相信的人说阿们。阿们。 哈利路亚，阿门。所以神就为你事先做好了那个美好的预备。如果你愿意忠心顺服的跟随神，如果你就是这样忠心，将你的心、将你的眼目定睛在他的身上，你完全不用担心你在这个旅途、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所有的错误，你的心灵忧伤痛悔，神都看见了。经上说什么？神的话语确实告诉我们，神的怜悯每一天都是新的，神的怜悯每一天都是新的。因此我们只要信靠他，我们只要相信他，你只要坚定的来信靠他，耶稣就会用他的恩宠来供应给我们，阿们，来供应给你跟我，我们所每天需要的智慧跟能力。我们接着来读十八节。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这边提到雅各，他是不是找到一块石头？刚有说到，因为他被迫停下来，因为太阳下山要天黑了，他就找一个石头睡在上面。他在这里与神相遇。雅各醒来后发现神在这里，他就怎么样？把石头拿起来，他把油浇在上面。经上说他称这个石头为什么？石柱。你们知道石柱跟石头差很远吗？差非常远耶。就等于说你今天看到一个蚂蚁，你说它是老虎，这是差很远的东西。所以我们从这边看到雅各他带出一个信心的宣告，对吧？雅各叫这块石头叫石柱，因为他把油浇在上面了。所以在雅各心中，那个普通的石头不再是普通的石头，因为雅各用贵重的油浇在哪里？他那时候是随意拿着一个石头就躺着睡觉的石头，他用油浇在上面，说他是石柱，他变成了石柱，是神与雅各立约的地方，有神的同在，有神的荣耀，有神的能力。也许有些人会不明白，但是我相信有些人也明白。就像你现在面对的环境，你们会怎么样来称呼你们的环境呢？雅各把那个石头，他带着大有信心宣告他是石柱。秘诀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要沮丧，我们不要苦读，我们不要失望。秘诀就是你来决定怎么称呼你现在面对到的问题的困难的环境。在你的旅程当中，可能真的会有很多的痛苦，很多的错误，会有很多你没有预期的计划突然就发生了。但是人生就是如此啊。但是是我们要怎么样去称呼它，怎么样去面对它。我这样说好了，当你在浇灌的时候，你怎么称呼它？你是怎么看待神给你的呼召？如果你将失望浇灌在这个石头上面，它一样是一个错误啊，它一样是个失望啊。如果你有一个痛苦的经历现在正发生在你的生命中，你就浇灌这个苦读论断，不断的一直浇灌在这个上面，那它一样是痛苦的经历啊，它就永远只是个痛苦的经历。也许有人欺骗你，有人背叛你，你就很生气很生气，你就把苦读一直一直浇灌在这个石头的上面，那它就是一个背叛，一样在你心中就是一个恨，就是一个背叛。但是我们从经文学习到，从雅各身上学习到什么？他很聪明，雅各很聪明，他拿着神的恩膏，拿那个油浇灌在那颗石头上，他就叫他什么？石柱。他叫他石柱，他说是我生命的石柱，是建造神的殿的石柱，建造神同在远见的石柱。阿们。我们一起来翻开以赛亚书61:1-3，我们一起来攻读。所以弟兄姐妹，在你面对的环境困难，你怎么样去看待它，怎么样去面对它，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带着大有盼望、大有信心的心来祝福我们面对的所有的环境。我们一起来攻读神的话语。
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被囚的出监牢，祷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赐华冠给锡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油代替悲哀，赞美衣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
阿们。所以弟兄姐妹们，喜乐油代替悲哀吧。那么你们现在想好你们要怎么称呼你们的环境了吗？在你生命中的错误，你会选择怎么称呼它呢？可能你现在正在面对刚提到的绕道而行，你要怎么称呼它？在你生命中的耽搁延迟，你要怎么称呼它？所以弟兄姐妹，喜乐吧，上路吧，我们在神的眼中都是贵重的，我们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的。神在你身上的呼召是，刚有提到经文说是荣耀的，所以你要怎么去行动？你要怎么去行动？你要怎么称呼你的环境？不要忘记你的口是有能力的。阿们。我们从雅各的一生的经历，其实大家有发现吗？也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经历。也许在我们还没有遇见主以前，我们岂不是在这个世界上也是很喜欢抓夺的人，很喜欢抓夺我们想要的事物，任何的事物，可能亲情、友情等等之类的。然而因为神的拣选和预备和预定，有一天我们都得救了，也摸到主了，也遇见神了，认识神了。那么这个时候可能你觉得环境好像就不是那么平顺了，想要的事物不会像你以前一样我就可以得到，我就可以拿到。为什么？更进一步，因为主开始触摸我们，他要使我们天然人的能力怎么样瘸了。这乃是主带我们经历雅各所经历的。在雅各身上神的触摸，我们有看是一次到永远的，可是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也许已经被摸了好几次，但是这个原则都是一样的。许多时候我们一直在摔跤，不停地在跟神摔跤，因为不顺服，却不领悟是主在对付你跟我。直到有一天可能主真的把我们打醒了，我们就瘸了。但是你们有发现吗？我们并非被主这一摸生活就完全改变。总之我们都需要不断的一直被神触摸，不断的被神触摸。这不是只是外在的一个改变或改良，而是我们里面刚有提到天然的力量被主触摸到，所以我们都需要被神触摸。阿们。跟你前后左右说，所以我们都要被神触摸。在生活中可能你会常抱怨，为什么我有这样的父母，为什么我有这样的家庭，为什么主要把我安排在这样的班级当中，为什么主要把我安排在这样的职场当中，为什么要给我这么糟糕的环境。可是我们去想哦，我们从表面来看，我们总是抱怨自己所处的环境或是周遭的人，但是实际上我们需要看见的是什么？这一切的环境都出于谁？神的手。也许神给你安排，神安排一个调皮的孩子做你的儿女，也许你神安排一个你很不喜欢的家庭，或者是神安排一个很严厉的老师是你的班导。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神知道我们都像雅各一样，我们天然的人喜欢怎么样？抓夺，我们喜欢按照自己的口味行事。但是神要把我们从一个喜欢抓夺的人变化成为怎么样合神心意的人，这就是需要你是否能够听从神，是否甘心乐意的顺服神。所以神要更新你跟我的天然的能力，使我们天然的能力瘸腿的那个部分连接于谁？连接于耶稣基督。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并对神有足够的信心，足够的把握。如果我们相信我们都是蒙拣选的人，主在你身上的应许、目标和命定都是为着你的话，如果你相信的话， 所以不管发生什么事，你只需要怎么样？不断的相信神，不断的信靠神，不断的认定神，你就会在他里面享受平安、安息。过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所有叫你忧虑、所有叫你担忧、所有压得你好累的事情都会消失。所以那些表面的难处，实际上是因着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人，在神全能的看顾之下，根本就毫无难处了，只要我们愿意信靠他。所以弟兄姐妹，请跟我说，我们是神所拣选的人。神为我们安排的都是最好的，甚至超过我们眼所能见的，超过我们耳所能听的，也超过我们心所能想的。阿们。大家都很熟悉这个经文嘛，在哥林多前书2:9，神为他，哎，大家都背起来，感谢主，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所以我们要永远记得，无论发生什么事，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享受什么平安。你的安息在哪里？耶稣基督里面。Amen。 我们请敬拜团上来。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闭上我们眼睛。我们可以开始思考，在我们的人生的旅途中，人生的过程中，你正在经历什么困难？你正在经历像雅各的事情吗？还是你也正在经历延迟？你也正在经历绕道而行？每个人经历的都不一样，但是神的话语今天告诉我们，取决于秘诀，取决于什么？秘诀取决于我们怎么样去看待你现在眼前的这个困难，你眼前的这个难题。雅各他把那个石头，随意捡起来的石头，他带着大有信心的盼望说他是石柱。那我们今天来反思我们自己，你今天会怎么样把你遇到的问题、遇到的难题，你要怎么称呼它呢？你要怎么称呼它呢？你要怎么看它呢？你可以向神来开口祷告。我们这个时候都来开口向神来祷告。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祷告也没有关系，你可以跟神说：主耶稣帮助我，主耶稣帮助我。圣灵会来引导你，圣灵会来引导你，圣灵会来引导你。降服下来，完全的降服下来，交出你的权力，交出你的喜好，你就能够更多的拥有上帝。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现在灵里面有一个看见，神心中有一个渴求，所以主耶稣正在问你说：孩子，你渴慕经历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吗？让你生命一切的关系都得益处吗？那你就必须要交出你的主权，你就必须要交出你的主导权。因为神说：我是全能全知的神，我必不撇下你。可是你愿不愿意放下你的主权，交出你自己？弟兄姐妹，就像你还记得约伯记吗？ 你真的能够像约伯一样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吗？你们还记得主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完全放下，完全的舍弃自己，为我们的过犯，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死了，我们的罪恶因耶稣基督死了，然后耶稣基督第几天复活？第三天复活了。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重生了，然后耶稣基督升天回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之后，很真实的，我们也会回到父那里去。神爱我们每一个人，神爱我们每一个人。这位爱我们的天父，他在对你跟我说，他愿意为你跟我放下所有的一切，甚至他已经将他最宝贵的独生爱子，为了我们来到了这个世上，甚至为了我们走在十字架的道路上，他完全的舍弃他的儿子，只为了什么？就因为要救我们，就因为爱我们的缘故。所以天父说，孩子你愿意吗？孩子你愿意吗？因为我就是这样为你付上代价的。当你愿意完全放下自己，当你现在愿意完全放下自己，把你的主权再次交给我的时候，你必会经历到一种亲神自由喜乐盼望，是因为神在你生命中完全的掌权。神是全知全能的神。当你将你自己现在完全的交给他，你必会经历到喜乐平安现在充满在你的里面，你会感觉到你与耶稣基督更靠近。就像经文所说的，我也很喜欢这处经文，他必兴旺，我必衰微。
阿们。
还有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说，可不可以挪去这一杯，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乃是按照你的意思，乃是按照你的意思。还有当玛利亚知道她会受圣灵感孕怀耶稣基督的时候，她在当时是很害怕的，她完全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会发生，她完全没有办法想象她接下来要怎么样面对这个人生。但是我们看到她是怎么做的，她是对主说，主耶稣，我情愿按照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不是我想要的。弟兄姐妹，这个今天也可以化作你的祷告，主耶稣，我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我所要的真的不是重要的了，我只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我只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弟兄姐妹，这个就是完全献上自己给耶稣，耶稣完全的放下，耶稣可以完全为我们舍命，以至于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里面得着丰盛的生命，所以我们也能够完全放下，来到神的面前来服侍神，来敬拜神。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来祷告，对神来说，主耶稣，我愿意完全献上自己，主啊，我愿意。
每个心房为我承受。
在就充满在弟兄姐妹的身上，主要当他们现在把他们的无助，把他们的痛苦，把他们受压制的心，把他们难过的心正在对你说的时候，主要你现在就要医治他们的心情深处，主要你要裹好他们的当初，主要你要亲自的来引领他们来走出，主要保守他们的心，主要带领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的人生不再一样，主要带领他们有突破的人生，有不一样的改变，主要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帮助他们。弟兄姐妹继续邀请着声音对耶稣说，主耶稣你是如此深爱着我，
生命的主权再次的交还给你，
将
我们所抓住的、所看重的再次的交还给你。主，我们都要经历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这样的经文要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谢谢你，为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主，我们谢谢你，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门。
祝 福祷告苏凯欣牧师。
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我们一起说。